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个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呢，在今天呢，会回到了台湾高检署，陪伴大家也是许祥真检察官。那么今天呢，许祥真检察官来为您服务的部分呢，是针对哦囤积口罩的刑事责任。那么呢，大家有发现哦，这个因为大家由于很关心这个口罩，这个一罩难求啊，所以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口罩之乱。那么说到了囤积生活必需品，它就是属于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是防疫的物资，好，是不是有构成犯罪？好，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解释。那么另外呢，在刑法第251条第一项第三款，所谓的经行政院公告的生活必需品，指的到底是哪一些用品？好，所以呢，今天我也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说明白，讲清楚，也让我们的许祥真检察官来帮你解决您的疑惑了。好的，我们也先来关心一下哦，在这一次的交通部有一个公告，那么是公告实施铁路驾驶，它有一个鉴定给这个证照的部分。那么鉴定证照管理新规定，以及这所谓的体检修正条文里面，将适用毒品与否列入所谓的体检项目。那么适用毒品者呢，一律是废除铁路驾照。那么交通部公安局呢，将这个公告实施新修订，国营跟民营铁路列车驾驶人员检定矩阵的一个管理规则，还有包含了铁路行车人员技术体格检查规则部分的条文，在铁路行车人员的技能体格检查部分，那么食用毒品列为第十项不予通过检查的项目之一。那么新修正的部分呢，包含了国营及民营铁路列车驾驶人员的检定证管理规则，那么有明定，驾驶人员取得驾驶执照之后，如果有适用毒品情形，交通部就会废止这个驾驶执照。那么这也是在2018年的普悠玛翻车造成的意外，18人罹难，那么200个人受伤。调查过程中发现普悠玛列车驾驶曾经吸食安非他命，所以交通部呢决定检讨来做修改铁路这个驾驶的检定证啊，来做一个管理相关规定啊，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说明。不过说到毒品哦，注意一下，新兴的毒品的危害不亚于我们的武汉肺炎。那么正当政府跟民众在为这个武汉肺炎肆虐而紧绷神经，另一个可怕的危险性也就是危害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在高检署最近就发布了，在去年的12月就有28名服用混合有强力摇头丸叫 PMA 哦，在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说明过，这个是毒咖啡包，一直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类似情形，毒咖啡包致死。那么其中年纪最小的才17岁。那这一款的新兴的毒品呢，致死率是100%，几乎哦，好，可以说很恐怖。强力摇头丸胜过武汉肺炎，是可以说百倍。那么要接受到 关注却不成比例。对于武汉肺炎的防疫，那么葛奎在第一时间到机场视察，也下令禁止口罩出口，也暂停了出团到大陆。那么对于高检署春节前我们有做一个警示的 PMA 的一个危害，政府却没有提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之余哦，那么蔡英文总统呢也特别讲到，这四年我们要投入100亿的一个经费防治。那么当然大家感受到这个毒品真的叫做越来越泛滥，撇开海洛因、安非他命不谈，属于三级毒品的强力摇头丸，去年10月到12月就夺了34条人命，可以说真的很可怕。那么根据国卫院的一个调查，国内未成年的人口首次吸毒的平均年龄已经降到 12.5 岁，也就是国小，好，国小五六年级。那么也显示青少年在国中、国小这个阶段就有可能跟着同学一起来吸食毒品。由此可看，毒品的零容忍应该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期待心声。那么当然呢，以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不是吓做家长的，而是要我们惊觉，要我们了解，要多关心你周边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一直转换到大朋友，好，就青少年这一块。那么因为 PMA 真的很可怕，就是因为它的作用性很慢，所以当你在这个使用的时候，你为了要求那个药效啊，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一直在喝毒咖啡。那么当然你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没有办法去抓那个量而中毒身亡。那么它的制作成本很低廉，当然呢检警并没有发现所谓走私来台的记录，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国内制毒工厂所提炼的。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一起哦来关注这一块哦，真的这个 PNL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在学校里面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学童的上课情形、精神状况，顺便就是他们集体旅游啦，出游啦，看电影啦，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小活动哦，可能就要做家长的，甚至做这个同学的，都要特别的关注了。好，那当然呢，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毒品危害的一个可怕性之外，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艾滋。那么艾滋受人呢评估这个装假牙到底可不可以？法务部蔡清祥部长呢到宜兰监狱艾滋受人组受人这边呢来去参与他们的活动。那么艾滋受人他们也组成一个乌克丽丽的一个表演，那么发现艾滋受人普遍都存在缺牙的问题，那么也只是矫正署统计一下人数，评估如何去解决。其实不少监所里面艾滋的受人的，由于这个艾滋病毒会影响全身，所以他们很容易患牙周病或牙龈等疾病，很容易做什么掉牙齿。那么呢看到他们的表演就发现了，怎么大家都缺牙，齁，所以呢才了解哦，原来因为很多人还不是那么的了解。不过呢既然已经发现了，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资源可以来装假牙的经费哦，那么也建立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达到教化的目的，避免他们这个再犯哦。那目前呢矫正署的规划是由监所医疗人员评估各个的需求送人的个别状况，如果说需要换牙、换全口或半口，用统计呈报，所需的经费呢，当然这时候我们就会寻求所谓的社会资源来协助。那么他也亲自投入了很多的公益基金会来去做一个协助，现在回应都还蛮好的，所以希望他们不要自暴自弃，可以让他们呢有一点希望。好，当然呢这个也是我们做社会关怀的部分呢做了一大的一个这个大步的一个迈进哦。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哦，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在我们的桃园女监了。这一次呢，桃园女监蔡永生典狱长是幕后的推手哦，那么首创陪伴犬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也主要呢也成功了，开了整个收容人。那么我们常常听到一首歌，相信在监所都会听到凤飞飞的，就是送你一个爱的礼物，我祝你幸福。好，不管你何时何地在哪里，好，都要祝你幸福。那么这一次我们配合了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陈美丽理事长，他呢亲自呢 用这样的一个歌曲带了两只狗，这两个只狗很可爱。说到这两只狗呢，特别的意义哦，因为呢他们就是陪伴犬啊。那当然借由陪伴犬打动他们在这个监所的时间之外，包含我们也开设了一个叫做动物辅助治疗课程，参加的五个学生大概都是属于高龄收容人，大概70岁左右，两只在教室上班的陪伴犬，一只叫做荔枝，一只叫做勇士。好，这个计划呢是实验性的，进入我们台湾监所。那么当然呢，这是从前年调到桃园女监，我们蔡永生典狱长呢也特别的呢介绍给大家，也让我们的同学哦有感啊。那么当然在桃园女监来讲，有将近1300名的受刑人，65岁以上有30位，精神科列管的有高达70位，老年化的精神问题变成是我们管理的隐忧，很多人缺乏家属探视，部分的女受刑人表情跟表面的坚强，但是内心是很封闭的，所以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开导他们，疗愈他们，以及改变他们的想法。那么当然呢这个主要还是要有所谓的这个推手。那么我们之前呢在外役间的时候在八德外役间，那时蔡永生典狱长也是担任那边的典狱长，就有接触过从这个关务署移拨过来的弃毒犬，算老了就等于淘汰的部分。那么荔枝跟雅信，那这两只都是拉布拉多，从小就是以接受弃毒的训练。那弃毒犬呢最终只取10名，所以呢荔枝是第11名，变成是落选头。那么雅信是第15名，这两个狗呢最后就在八德外役间接手收养。那么迎接双宝的到来啊，其实在外役间啊就有做了两个大型的这个笼子，为他们做爱的小窝。那么当然在这里呢就有想到了，如果把他们关在那边是不是他们也不快乐，后来就用所谓的接触到动物辅助治疗，借由这样子的两宝啊双宝，我们再去讲他这荔枝啊跟之前的这一只很特别的我们刚才介绍的两只呢就变成说开始来去陪伴我们的受刑人，做了很多的这个辅助。好，那接下来呢就有发现了，不只是在外役间还有一只呢另外其他监所有美女，有小黑哈，听说啊他们不止陪伴，晚上还会抓老鼠很可爱的。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努力之下，其实把狗儿呢带到我们桃园女监把这个个性稳定的荔枝、雅信、勇士这三只评估是最有力的陪伴犬的潜力，变成是流浪犬的小白是第四只，好，变成现在整个的一个监所里面有四只用这样的一个辅助，而且会发现收容人抢着报名就知道狗的魅力是真非常的特别。另外呢因为勇士只有三只脚，所以没有办法握手，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跟他摸摸变成是好像帮他按摩一样很特别的。那么另外呢你会看到在这里面呢他们会跟他变成是一个好朋友，好朋友到最后变家人，好，就希望他们可以带我们这些高龄的生活人找回不是那种冷漠，而是那种温情感，让他们觉得有家的感觉哈。那当然呢这也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典狱长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相信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治疗过程中会更顺利。好，待会马上要回到了也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陪伴大家，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啊，来为您服务。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大家最近哦，口罩很缺啊。好，当然呢，囤积口罩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会很重吗？那么它也是我们刚刚讲到，是我们的生活必需用品吗？要已经有规范了吗？只有口罩吗？好，没关系，相关的问题呢，我们同步开放两岸三地时间02372920。我们先让许祥真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
哦，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囤积口罩的刑事责任，对不对？
哎，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好，当然呢，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啊，就是囤积生活必需用品或者是防疫物资啊，是不是已经构成了犯罪？这也是很多的民众不解的地方哦，包含了可能涉案还包含有药局、有超商，哎，这个真的太大了，范围太大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啊，我知道哈，在过年期间，其实大家是人心惶惶的状态哈，连那个想要出门去踏青走春啊，可能都因为这次的武汉肺炎受到影响嘛。
嗯，
那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是人口一罩这样子哈，都要把自己的口鼻紧紧的封住哈，免得被传染嘛。哦，
嗯，
那但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有比较不孝的业者了哈，比如说刚才瑶瑶讲的超商啦，或是药局呢，他们就想要囤积居奇。那这个时候他们这样子算不算是违法呢？有没有刑事犯罪责任呢？刚刚好，我们就是在今年的1月15号，也就是大概快一个月之前哦，我们修正了通过刑法第251条，那个就是一个囤积物品的罪哦。那它本来原先哦是规定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粮食啦、农产品啊，就像我们之前哈有侦办过所谓的菜虫的案件哈，就是这些民生必须的饮食用品，好，或者说是一些农产品、工业必须的物品呢，如果你有意图要抬高它的交易价格，然后把它囤积起来的时候呢，是要处罚的。但是我们在今年1月15号的时候多了一款了。
嗯，
什么样的人是经过行政院公告的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囤起来，然后是想要影响价格的哈，然后这个把它高价卖出的，这个时候呢也是犯罪的，我们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科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对，那如果是用你还而且呢，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散布了不实的资讯哈，要影响这样子的物品的交易价格哈，或者说用网际网络啦、电视啦，然后电子通讯的方式来做的话，也是处罚犯罪的哦。
嗯，是徐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一个问题哦。他说现在有很多网红在自己的 FB 或者是官网在卖这个口罩，都说这是他们以前买的，那你怎么样来求证呢？
这个哈，能够求证的只能是直接去把他约谈过来问，或者说，可是呢，目前为止呢，因为除非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认定说他是意图要影响价格，然后把这些东西囤起来，然后到现在这个非常紧张时期要拿出来抬高价格卖。
嗯，
我们可能要有先有这样子的讯息示证，除非他在对外网红嘛哈，散播这些网络的讯息的时候有这样讲到说啊，我这边可能有好几十箱啊，好几十万片口罩这样子，我以前买的，我现在就是要卖，而且我要高价卖出，哎，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触犯到我们所谓的刚修正通过的刑法251条，否则的话呢，可能还要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事证，我们才可以继续侦办下去咯。
嗯，是王先问到说，哎，不是这个都是属于医疗的口罩吗？这个只是一个网红，他没有执照，为什么可以贩卖？
啊，说得好啊，来那个哈、哦、啊。医疗的现在，所以还要看王先生好有法律概念哦。对，医疗的用品，他一定有一些许可的行业，比如说食药署，他要有许可的证照，你才可以卖。可是呢，现在连网红他卖的是什么？因为我
要看，对不
对？
对，
因为你知道呢，口罩
太多了
、有所谓的最高级的叫 N95， 不然就是医疗用的有，然后呢还有一般用的，然后还有那种布的，
嗯，
对，那是。 等于说就是防军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过滤任何的病菌或是病毒的，
是、
所以我也不晓得现在这个网红，因为哈、我没有看网红这种直播的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所以呢，应该要看看他到底要卖的是哪一种类型的，那卖这种类型的是不是属于医疗用品，那是不是要取得相关的许可证照，那这个部分还可以再探究。那谢谢王先生的提问，非常有概念这样子、
欸、真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检察官有讲到了，经由这个刑法，我们在251条第一项第三款不是有讲到了生活必需品吗？
对，
那指的有是哪一些用品，可能不是只是口罩，对不对？
好啊，我就是要跟大家讲啊，哦，就是哈、因为这个所谓的经行政院公告的生活必需品，你如果把它囤积起来，然后要影响这个交易价格，要抬高来卖的时候，可能就是触法行为。那什么叫做行政院公告的生活必需品？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哈、这一个条款。就是1月15号才修正通过，所以呢，行政院呢，在两个星期之内，半个月内，好，也就是1月31号，才刚刚的公布第一个所谓的民生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口罩。对，所以目前为止呢，好像只有口罩。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条款哈、新增出现？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去年有一个叫做卫生纸之乱嘛、
那个也是夸张
了，大家就赶快哇，这把所有的卖场的那卫生纸全部扫光，你要买都买不到，对。然后那个卫生纸也是涨，对不对？那个涨价，所以呢，去年在行政院就有在想说哦。那个因为这边囤积居奇的这个刑法的规定，当时并没有包括民生必需用品，它只有民生必需的饮食物品。那问题是卫生纸不能拿来吃啊、原则上不能吃了哈。
对，
所以他才会想说，那我们就多一个条款，叫做是行政院公告的生活必需品。好，那但是卫生纸现在还没有被公告进去，因为卫生纸之乱已经结束了。那今年新修法通过的，刚刚通过以后两个星期之内呢，行政院目前公告的就是口罩。
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不要开玩笑。等于是说呢，你一囤积就影响整个这个市面上的物价。当然不只是这个卫生纸跟口罩，譬如说之前我们检察官有讲到啦，我们不是还有这一些譬如说农产品啦，对不对？肥料啦，农业工业一些必需品，这个都会列入嘛，对吧？
是，没有错。
那通常呢，以这样子来讲哦，这个刑责会不会太低呀、很多人都讲说，我只是被罚，难道只是一个这个罚款而已吗？没有所谓的这个行政裁罚吗？
哦，是的，这个部分哈、不是只有刑罚而已，就是留有前科的刑罚，它还有行政的罚款。不过我在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先补充一下哈，我虽然讲说经行政院公告的生活必需用品，目前为止是口罩，可是我要讲的是口罩指的是一般医用的口罩以及外科手术的口罩。所以不急于其他那个什么什么布口罩啦，一般的口罩那一类的，对、我要跟大家这边再做一个补充一下。好，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是不是只有刑法251条有刑事案件的处罚哦？我们其实是在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也规定了，就是说如果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了期间的，的确成立了，我们每天都在看那个卫福部部长、
真的，
对，
哇，好猛哦！
阿东部长开那个记者会，对不对？好，对，我们的那个这个指挥中心是真的已经成立了，而且非常紧锣密鼓的在注意疫情嘛，好，那然后呢，如果在这个成立指挥中心的期间，对于主管机关已经开始征用的防疫物资有囤积居奇或是哄抬物价行为，而且情节重大的时候，这个就比较重哦，这个罚款，而不是这个刑责就会比我刚才讲的刑法251条要重，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可以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的罚金。对，那这边大家就想说啊，那什么叫做防疫？
对呀、
好，对，那我们现在目前的防疫物资指的就是这些口罩、防护衣、耳温枪，就是还有呢消毒物资，就是 酒精啦、啊。
嗯，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讲的防疫物资，所以这些都不是只有口罩而已哦。
嗯，
连我刚才讲的这些也是不能囤积居奇的哦，否则也是会触犯到防那传染病防治法哟。
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对不对？
对，
好、哦，千万不要想说，哎，就还没啊，哦 ，no， 这个你不要去走那个漏洞啊，啊、哦，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发这个财也不是会很好的啊、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协助，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然后呢，以我们了解的清楚的，好，给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我们比较重要。那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刚刚瑶瑶有听到说是不是有行政财罚的问题，
对，
我这边也讲一下哈，就是在公平交易法25条还有42条有规定了哈，就是呢，如果你是公司行号或是提供商品的团体或个人哈，你如果有影响交易秩序或是显示公平的行为的时候呢，主管机关可以限令你停止或是改正你的行为。好，那如果你还是不愿意改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裁罚你5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也是非常的重的。所以哈、哦，我知道现在已经采这个买口罩是实名制了嘛哈、哦，就是7天只能购买2片，所以一般的民众可能啊，除非你是之前就买的，否则的话现在不太可能有所谓囤积的问题了哈、哦。那可能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要劝导所有的厂商
是、
哦、业者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免得处罚咯。
当然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